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聚在他面前，一同来敬拜他。请我们先看几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看十七节，在第十三章里面，乃是主耶稣知道他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快到了，所以他既然爱世间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他就拿起水，拿起布来洗门徒的脚。虽然门徒在中间有许多的疑惑，主啊，你是夫子，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然而主讲了一句话，第十六节哈，第十五节我们这样看，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接下来十六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耶稣在十六节里面用了一个词，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在我们人的想法里面，以为主耶稣讲得很坦诚，很迫切，然而懂得原文的人，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主乃是用他属神的身份，属神的口吻，讲出那个极大的真理，叫我们你能既然知道，你们若去行，就有福了。我们再看十四章，十四章我们看十二节，在这里主安慰门徒的心，主特别跟门徒讲，他到父那里去，他以后要接他们一同到父那里去。然后他跟他们讲一件事情，第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夺荣耀。他再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想主耶稣在这里还是用那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先知，他当他讲一些话的时候，他说蒙了耶和华的默示，或是耶和华差他这样子说。那个主耶稣因为他是神，他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他说阿们阿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这个意思。主在这里跟我们讲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很难相信，但是主说这是确实的。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在人看起来，神所做的事情，我们的主所做的事情很大，我们怎么可能呢？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常常够不上，然而主在这里实实在在的讲，信我的人也要做，因为他讲后面有个原因的，因为他要升天到父那里，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他要成就。我们再看一处好了，在雅各书，最后啊，最后雅各书 各书我们看第一章。雅各书是作者雅各是主的门徒，主的弟弟啊，主的弟弟。当时在耶路撒冷做长老，他是在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他还没有办法相信主。然而当主升天以后，他看了主所行的这些，他知道他这位兄弟是神所差来的。因此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有许多人也是犯了这个毛病，就是一直听一直听，他不去行。所以雅各有一个托付很深，你们知道知道，然后你要去行，那就有福了。我们看第25节，第一章第25节，他说唯有那详细查考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就查考圣经神的话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想在那阵子的弟兄姊妹也常常忽略了主要把他的话给我们，乃是不单单要我们去研究去明白，乃是要我们去行。当你去行的时候就有福了。为什么有福了呢？当你去行的时候，神说他的话是生命，是力量。当你在经历的里面，这句话就成为你的生命和力量，你就得着帮助，你就得福了。弟兄姊妹，感谢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到中国大陆去工作，在那时候碰到一些人很会写书法的人，有些也是弟兄姊妹，所以我就常常请他们帮我写一些圣经上的话字啊。像你去我家，你就会看到，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是奉耶和华啊。我们写起来看得很好，他也教我怎么欣赏这书法啊，书法怎么撇怎么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提醒啊，我们把这些东西拿来挂，拿来当作一个装饰品，还是你我常常因着这样子的字，这样子的词句成为我们的提醒。主的话是活的道，它不单单叫我们好像看而已，他实在是可以行得出来的。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节里面提到，神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默示这些话，他有个道理的，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我们能够行出来。你就会发觉，当你去行，当你心里有个愿意遵守去行的心的时候，你发觉这句话对你是活的，这句话成为你的性情，成为你的生命的。所以感谢主，主常常把这样子的事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知道主教导我们都有他的用意，乃是要在我们去行的当中，去经历的里面，这些主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力量。好，今年我们追求的主题是做主门徒，有没有人不知道啊？虽然现在是中国好像还是新年啦，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一开始从去年开始就学做主门徒。 对于每一个真实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人，他是一个属于主的人，他就是属于主的人。像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他救了我们脱离那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蒙赦免。弟兄姊妹，你我真实的相信主耶稣把我们救了，买赎回来的人，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弟兄姊妹，每一个主日你来到教会的里面，是你一个立场的一个活动，好像礼拜几你应该去哪里一样吗？或者你是带存着一个敬畏主的心，我们来到主面前要赞美他，要敬拜他。你我都是神家里的人。以弗所书里面提到，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客旅跟外人都是暂时的。然而你我，当我们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因此我们在他里面，在那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已经蒙救赎，我们彼此能够团契在一起，这是一个大的恩典。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也彼此提醒，每一个主日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求主光照我们，他不单单是我们的主，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我们已经是主的门徒，那主要我们学什么呢？你我若是很严肃的来看这个问题，你就会发觉这个学习还真难，这个学习还真长，是我们一生的学习。我想在我们地上的生活当中有许多学习的啊，有些人学法律，在我们当中有最少我知道有两位啊律师啊，但是他们两位都学的都不一样啊，虽然律师也不一样啊。有个弟兄他专门学劳工法，你问他别的他可能还不一定那么清楚，你问他劳工法他可以专家了。我们在地上学习的东西有一个目的啊，他以后要用这个所学的来行出来，来做出来。那主教我们在一起学习，学做主的门徒做什么呢？主他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乃是关乎那永远的，关乎那永恒的，是我们一生终极的。你若不学习，你若不看重，有一天你我都会后悔。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一想，我当时怎么不知道这么宝贝呢？我为什么没有心要去学呢？为什么没有听主的吩咐去行呢？那是满了懊悔。今天主要我们所学习的确实是关系到永恒的，跟刚才学的那个法律的东西，短暂的东西不一样。弟兄姊妹，求主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明白主把我们这些人召聚在一起，一起来学习，他有个目的，那个目的乃是关系到我们永远的。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世上，你就发觉有一些事情那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性情的一部分的，乃是基于我们在地上主特别的恩典让我们学习。讲到这个，我们必须再次回想我们人 因着犯罪的缘故，我们堕落的天性里面，当我们里面有两个律的，好像保罗在罗马书所提的，你我从父母亲所领受的一个天然的生命，你我也因着相信主耶稣的缘故，我们领受了那从神来的生命。你发觉这两个生命在你肉身里面同时存在，截然不同。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以后，你发觉很奇妙，在我们里面有个性情跟以前不一样。你以前占人家便宜，你以前好像莫名其妙里面很高兴，你以前骗了人，你觉得那个人很傻，怎么被我一骗他就骗了呢？你现在骗人骗骗看，你骗人的时候里面总有个引导说，你既然蒙了这样大的恩典，你所行的应该与你蒙的恩相称的，你不应该骗人。骗是那个撒旦魔鬼，他是骗人的，骗人的父，他的根源就是骗人的。他当初怎么骗了怎么骗了夏娃，今天他还是一样，常常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许多的疑惑。然而感谢主，虽然这个两个律在我们心中我们都很明白，当你随同肉体的，你就会发觉它一直往下往下，你很容易犯罪，犯罪很容易，因为你好像水往下流一样。然而当圣灵在你我心中提醒我们，我们愿意随从圣灵的时候，你发觉它行出来不一样的。你愿意跟从圣灵的时候，它行出来不一样。弟兄姊妹，容许我再举这样的例子，猪的生命跟羊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猪呢，越脏越在泥巴里面滚，它越喜乐越高兴的。那羊不一样，羊不能有一点点沾染，一沾染的时候它巴不得怎么甩就把它脏的东西甩掉。一样，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信主耶稣的缘故，我们承受了那属天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圣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因为圣经上讲啊，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那样完全一样，我们一听完了，我们不可能完全了。不要忘了，这里所提醒我们的乃是说，我们的父是那位完全的父。当我们愿意顺从里面从父来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里面有个力量叫你趋向完全。每当我们提到这个两个律的时候，我想保罗那句话，保罗是一个很实实在在，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在罗马书第17章里面他怎么提到呢？24节他讲了一段很经典的名言，他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真是苦。为什么保罗发觉他不是不想做好，乃是他里面有个东西常常会引他去做那恶的事。但是当他实在明白主耶稣救恩的时候，他说感谢神。注意保罗在里面发出那样的呐喊，他说他自己没有办法，但是他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弟兄姊妹，你我现今每个人可能碰到的问题不一样，我们常常也会觉得有一个东西一直霸占着我们，一直的牢牢抓紧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保罗一样？保罗弟兄他这样子感谢神，他为什么感谢神？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保罗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他时代的背景， 当时在罗马的时候，你要是犯了罪，你要犯了杀人罪，你是犯罪的人，你要受到一个刑罚。什么样刑罚呢？就是把你那个杀死的人呢，跟你绑在一起，嘴对着嘴，脸对着脸，身体对着身体，你一直生活就在这个里面，你心中多么厌恶这个取死的身体。保罗发出这样呐喊，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弟兄姊妹，当我们第一次听到主耶稣的恩典，他愿意救我们脱离这极大的灭亡，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犯罪，我们好像里面，你说贪心，你说我们从来没有教人教我过贪心呢、现在很多课后补习，以前我妈妈也没有教我去课后补习一个功课叫贪心啊，怎么样去贪心啊，那我为什么会贪心呢？就是我们里面原来的罪性。感谢主，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我们随从基督的人，我们愿意跟从我们的主来学习。所以弟兄姊妹们，主为什么要我们学习？他有个目的，他那个目的乃是巴不得我们得着那上好的，那属天的，属神的生命和性情。或者我举几个例子啊，弟兄姊妹，我想很多人常常看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所记载主所行的一些事情，但主讲每一句话有他的用意。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曾经讲到渴，人会渴的，你要是几天不喝水，你看渴不渴。但是主在这里想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人渴在喝水啊，还是有限，这瓶水啊，你喝完了以后就没有了。但是主讲的是什么呢？在你的腹中，在你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是什么意思？那个永远的，永远可以流出来，因为它是活的水，因为它有个水一直流进去流出来。主在这里讲乃是提到以后我们要受圣灵讲的。弟兄姊妹，你我若真实的相信主，抱歉啊，我经常用你我若真实的相信主，我不是不相信弟兄姊妹不相信主，你若真实的相信主，你要经历到神所应许的，说他要叫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就好像活水的江河，能解你的渴。今天人在世上难在哪里呢？我们不是因为没有水喝渴，我们好像一天到晚忙，一天到晚要，你要到了以后发觉这个还不是你真正要的东西，所以你还要想办法去要别的，一直要来要去，就跟一个渴的人一样。然而主在这里叫我们有一件事情，你要来，你要来到我面前，你要来领受，不是一般的水，乃是从它里面，从你相信的人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感谢主，主叫我们讲这句话，他的意思叫我们不止来，我们要领受这样子的水。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的经历的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心中一直想要这个要那个，然而当你真实的 主成为你的生命，当你要这个的时候，主会在你里面对你说话。主要你要真正你要的。或者我再举一个例，你知道小孩子要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会常常笑，像笑小孩子呢？因为小孩子要错了东西啊。小孩子你要糖啊，他最高兴，但是呢你发觉糖吃完了就没有了啊。有一个小孩子非常聪明，他爸爸问他，哎，你到底要什么？你要这个玩具吗？你要这个糖吗？你要这个吗？那个吗？他说不要，我要爸爸，一抱抱着爸爸。你看这小孩聪明不聪明？他要这个上好的。我们的主一样，我们的主常常在他的话里面一直提醒我们，主没有办法替你做，当你要的时候主就可以做了。好像神把那个自由意志给了人以后，好像他收不回来一样哦。除非你自己要。弟兄姊妹，我们恳求弟兄姊妹每一位，我们真是都要要主。当你要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是上好的。主耶稣也在四福音里面讲到，他说我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第八章，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姊妹，我们都听了，都知道。那个主在这里讲，他知道人里面有个苦，什么苦呢？因为在黑暗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经历，实在在夜晚的里面完全没有灯光，你就会发觉你不知道往哪里去，往哪里走。人难难就在这里，人苦啊也是苦在这里。好像看起来地方蛮大，但是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人的苦。然后主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主在这里要我们做什么呢？要我们跟从，要我们跟从他，你就会发觉你不在黑暗里走。有一首诗歌啊，在509首，或者我想借用这首诗歌跟大家有一点分享。509首呢，这边提到当转眼仰望耶稣，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就谈第一节，作诗的人他很深刻的明白，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会碰到有一个情形，那个情形乃是真的跟在黑暗里面一样。他说暗中摸索无一线亮光，你慢慢体会作诗的人，他发觉他在暗的里面，黑暗的里面没有一线亮光。他说何等的疲乏，何等的忧愁。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有。多少时候你在你家里难处的里面会这样，多少时候你在你学校难处的里面会这样子，多少时候你在你事业的里面也会碰到这个情形，好像何等的疲乏，何等的忧愁。然而他讲到一件他的经历，他说一见主面就立刻明朗，生命丰盛加上自由。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向着我们的心比父母亲还更明白我们，他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作诗的人说，当他在这样黑暗疲乏忧愁的里面，当他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一见主的面立刻明朗，因为有光立刻明朗， 生命丰盛加上自由。接着他讲出他心中的实在的一个感恩，他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当转眼仰望耶稣，注目仰望他的慈容，所有事物在他荣耀光中都要次第变色成朦胧。这是一个实在经历过主恩典带领的人写出来的诗歌。许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难处里面走不开的，被绑得很紧，看不见一线亮光，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当你愿意来到主面前，你发觉你一见主面，里面就有明亮。你碰到的一切事物，那些事物梗在你的心中的，会变成朦胧，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多少人在我们家中，有时候因着婆媳的问题，有时候因着儿女的问题，有时许多的事情叫我们实在里面在哀叹，为什么？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越哀叹，你就一直哀叹。但是当你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啊，这些事物啊，这里讲一切的事物，你烦恼的事物都要变成朦胧，不要变色。以前你好像过不去，这个东西这么大在你里面。弟兄姊妹，有一个人跟我讲一个事情啊，你拿2.5毛的铜板啊，放在你眼前啊，整个世界都没有了，就这2.5毛。你把2.5毛拿开，你发觉世界很大的。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转眼仰望主的时候，整个世界，主让我们整个心情能够开朗出来。我想这许许多多的见证，好多人喜欢看一些见证的集啊，有些报纸上也有许多的见证，这个人怎么蒙恩，从他环境的当中走出来，有时候从婚姻的低谷中间怎么走出来，好多见证。其实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弟兄姊妹，你我在我们心里，我们仔细想一想，因为我们的主是真实的，我们的主是活的主，他在你我心中，你愿意就近他，你就会发觉所有的经历在我们心中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乃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来看福音，福音这一点奇妙的福音，有些人不相信的，因为好奇怪，好的东西怎么有人不要，有些人不相信，我们宁可去要那个吃好的呢？撒旦常常迷惑我们的眼睛。我常常举例啊，假如今天 supermarket 有一个东西是半价，我们巴不得聚会都聚得好像担心人家都买走了啊，我们非要赶快去一样。然而我们的主这个恩典这么大，我们有些人不要，哪有这样子的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我们的主是因为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你我若从罪恶当中被解脱出来，你知道那个代价多大，我们的主愿意，他愿意付这个代价才将我们拯救出来，他甘心乐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甘心乐意为你我罪的缘故被钉死，被羞辱，然后将我们从那里面拯救出来。他升到高天，他把那个属天的生命赏给我们，你我今天里面才有那个属神的生命。 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这个福音乃是叫我们能够脱离这永远的灭亡，脱离这极深堕落的里面，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所蒙的恩典，这个福音虽然是老古的福音，很久以前我们经常听经常听，但是你要深刻的有一天总要安静思想一下，你蒙了这个恩典不是一般的恩典，不是一般人给你的恩典，那个恩典乃是关乎你永永远远的。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真是从心里里面愿意跟从主的人，实在相信主是我们救主的人，那这样子主就成为你我，不单单是救主，也成为我们的主，我们能够一同来跟随他。一个蒙恩的人，当你想到一个问题，主今天为什么把我们仍然留在这地上？年轻的人不太容易想这个问题，觉得因为我身体健康，所以我留在地上。不是，因为你的身体健康，可能因着时间的关系没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不是。每一位属于主的人，主让我们留在这地上，有他一个最美好的旨意的。他要我们在这地上，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可以见证这位天上的神。他要我们来见证，来传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为你我曾舍命，是第几首？297啊。这首诗歌也对我个人也很多的帮助。实在你看作诗的人，他只简简单单问两句话，就是副歌，好像我们的主问我们，为你为你我曾舍命，为我你舍什么。诗歌的作者 Francis Haberger， 这个姊妹在地上年日不多，她就四十几岁就被主接去了。她 有一次在去德国做客的时候，在客厅里面看到一幅画像，那幅画像是描述主耶稣钉十字架上。他看那幅画像以后，圣灵也确实感动他，他里面很大的感动而催逼，把这个感觉写出来一首诗歌。当他写完的时候，觉得还是没有写清楚，觉得还要重写一样，就把它丢在那个火炉壁炉里面，心里又不平安。那个纸还没被烧到，他又拿出来，他好好整理整理，就写成这首诗歌。因为他看的那幅画的里面，下面有一排字写的，为你为你我曾舍命，为我你舍什么。这首诗歌虽然姊妹已经被主接去将近200年，然而这首诗歌直到今天一直感动你我的心。同样这句话也是主常常问你我的话，为我你舍什么。你要是继续唱下去，你就会发觉主为我们舍了许多，他把所有的都舍了，为着要能够救我们。 难怪他在最后说，主，我献上生命和我所有时间，完全听你来使命。一个蒙恩的人，他实在被主的爱所激励的缘故，愿意，主啊，不是属于我的，我乃是属于你的，他愿意奉献在主的面前。这件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德国。我们知道弟兄会有个 Sinsendorf， 这个弟兄是一个贵族，很有钱，家里也很有地位。有一次他去一个博物馆里面，也看到一幅画，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幅画，也是看到一幅画，下面也是这两句话。他在那边看，在那边看，圣灵也实在感动他。他一直看，一直看，一直在那边思想的时候，那博物馆的门都关了，人家来拍拍他肩膀，跟他讲，博物馆关了。他才慢慢出去。然而因着这一件事情，影响他的一生。圣经都不在后来摩尔维亚整个大复兴运动里面，他实在能够投身其中，实在能够与弟兄姊妹一同在那边宣扬神，一同在那边见证这位爱我们的主。我想主实在在他心中有个非常非常深切的盼望，盼望你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能够见证这位至今仍然活着荣耀的主。当你我有这样心的时候，我们的主实在远啊，因为他在天上看见属他的人愿意来见证，愿意来传扬他。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乃是这位爱我们的主，他甘心乐意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舍了生命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救我们脱离罪的那个权势，让我们脱离那样的捆绑，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是恩典，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弟兄姊妹们，你若回想，你好好想想，这样恩典不是你我付多少钱的问题，不是你我付多少的问题，你我没有办法做到，然而神甘心乐意他挂在上面。感谢主，主因着顺服天父公义的要求，他今天身在天上，他要离开这世界上，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他已经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叫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你们要去把这样荣耀的见证，荣耀的恩典传出去。我们今天不是随随便便就活在这地上而已，我们要生活没有错，我们要工作没有错，我们要做求学没有错，这个通通是对的。但是最重要最重要，主为什么让你我活在这世上，他对每一个属于他的人有个非常深切的盼望，他要我们能够见证他，他要我们能够传扬他。我想我们在座的，不管你从哪里来，从国内，中国大陆，从台湾，从香港，很多人从各地来，我们回想我们来美国，我们就是这样子碰来碰去，所以碰在一起吗？我们是在国内就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就一同来，大家碰在一起，一起来聚会，就这么恰好吗？你仔细想一想， 在主的安排的里面，他有他美好的旨意。他为什么要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来学习呢？为什么来学做主的门徒呢？他有个用意的，他要我们好好的能够见证这位荣耀的主。讲到这些，我想我们彼此提醒，主把我们摆在一起学习，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摆在一起学习，我们一起上成人主日学。你假如还没有上，我真的求你总要找一点时间好好来装备，因为主要我们学习。我们觉得这不重要，所以我们不学习。有一天你我知道这重要了，你不能学习了。主要我们也要参加团契。为什么参加团契？我们彼此得到帮助，彼此得到照顾，彼此得到扶持扶持。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心，我们不是客人，不是客旅，不是外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神把我们摆在一起，叫我们有团契的生活。我想求弟兄姊妹，你总该选择合适你的团契，好好在团契里面一同来扶持，一同来帮助，彼此得到帮助，来见证这位主。我们也有儿童主日学，但我潘弟兄不是要我们大家参加儿童主日学，但你有小孩啊，啊，你有孙子、孙女啊、孙儿子啊，你应该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你看看儿童主日学那些同工们，他们为什么费那么大精神？为什么费那么大力气？为什么在那边尽那么大责任呢？主要乃是要让这些小孩子能够从小能够认识耶稣，从小能够学习跟从主耶稣。弟兄姊妹，你若还没有把你的小孩带到主面前，有一天当机会没有的时候，你会十分的后悔，为什么没有把他带到主面前。我们不只为儿童主日学祷告，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小孩带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带领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些，我就想到 Amherst 的这个社区的改变。在40几年前，我们看到这个社区好像还不是很安全，晚上聚会的时候还要很小心，现在好多了。我们也搞不清楚，好像后面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整个来调派安排一样，怎么来了这么多的同胞。今天神把这么多的人带到我们面前来，你好好想想，他有他的用意的。多少时候我们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在亏欠人主。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沉沦。你我里面的心常常有一个心，这个人不会信主的，我们不愿意花这个时间。然而主跟我们想法不一样，他知道一个人的灵魂是多大的一件事情，他愿意万人得救。传福音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职，你是一个基督徒，主在你我身上就已经托付给你，你就要活出你蒙的恩，能够见证这样的神。一个基督徒不传福音是失职，不是加给你的而已，是你本身里面有个生命就愿意把这样子的恩典的福音传出去。我想4月14、15号黄立夫弟兄在我们中间做见证， 我想一个传福音的聚会不是黄弟兄一个人在这边讲啊，也不是福音组的人在那边怎么筹备这个怎么筹备呢，不单单是这个，是我们全体的全部的弟兄姊妹，因为是我们的天职，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应该把没有信主的福音的朋友带到主面前。你会说我没有负担，你没有负担你先祷告，弟兄姊妹们，你若不祷告主怎么把负担给你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为了这样子的福音聚会祷告，你会发觉主会在你里面让你知道某某人就是你的兄弟还没有信主啊，你为什么不带他来呢？求主给我们有负担，求主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向他传福音的聚会，感谢主，弟兄姊妹带很多朋友来，所以我们正堂都不够啊，所以要做到副堂去。那我们正堂为什么要留给福音的朋友呢？所以你没有带福音的朋友来，你尽可能让福音朋友来做这个。好，你带他来，你没有办法，你要陪着他。你没有带来，你自己就往把最好的留给福音的朋友，让他有一次机会好好的来听福音，让他有一次机会来好好的听主对他恩典的呼召，他能够接受。巴不得在传福音的时候，每一次传福音聚会，地下室有好多弟兄姊妹在那边一起祷告，扶持了整个的聚会，也求主保守讲员弟兄能够把福音讲得透彻，也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能够自由的运行，那把人的心能够开启，叫人们能够接受这样子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可能讲潘弟兄今天才三月，你讲的是四月十四号十五号啊，还一个月，你知道福音的弟兄姊妹，福音组弟兄姊妹哈，还要去印这些东西，要大家来好好发传单，我们要一起起来，为了这样的事祷告主，为了这样的事求主，主啊我当做什么，主会引导你，当他向你所行的你就去做吧，当你知道了你就去行吧，这是有福的。我再次建议弟兄姊妹，常常有个借口我讲不清楚，然后你把教会准备的这些福音当章常常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当你做 subway 的时候，主会让你有感觉的，哎呀这个人实在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太好了，你可以给他，你因着一张纸能够救一个人的灵魂，这是何等的宝贵。我想接下来也提一提我们教会里面福音组在每一周都有一点福音的聚会，我今天看到一个单张，可能弟兄姊妹也加业到，你看他们筹备得很好啊，把那些福音朋友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在2024里面他们常常跟他讲，因为人少的关系可以有双向的，你有问题也可以问，这是很好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不去带人来呢？你讲不清楚你可以带人来，你可以同工们彼此配搭，可以把这些福音朋友带上去，2024你也好好为这样聚会祷告主，求主使我们都有机会听到这样奇妙恩典的福音。我也讲讲受浸啊，下个月也有受浸，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心里已经相信主，你不愿意受浸，你不好意思受浸，但是我们的主为了你能够得救，为了你能够信从这样福音，他都把命舍了，钉十字架上，你能够站在众人面前见证你是属于主的， 你说不应该吗？弟兄姊妹，求主给你感动，你应该受尽的要赶快去报名。感谢主，我看到有九位的弟兄姊妹报名。假如你实在是属于主的，你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这样见证，你就应该受尽。我想讲这些事情，因着时间的关系，否则我实在有时候很愿意跟大家做个见证，是一个失败的见证。我的一个老师信主了，跟我讲说，柯文啊，我已经受浸了。哎呀，你知道吗，我听到别人讲受浸信主，我心里蛮高兴的。我这老师一讲啊，我真的羞羞惭惭的，因为我以前不敢对他传福音啊，我觉得老师学问比我多啊，比我大啊，我不敢传。结果当老师跟我讲说，我已经信主，我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胆量，我们愿意把这样荣耀的福音传出去。今天我们传出去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到人家的嬉笑，人家的瞧不起，人家的藐视也好，不要忘记，你我今天只是还在面子里面，我们的主他是神，他把命都舍了，当钉钉唾沫在他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愿意领受，为了把我们从那极深的灭亡中间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你我不应该去发单张吗？求主帮助我们，下次假如弟兄姊妹，假如福音组报告有发单张，我们一起来。你不是发一张两张的问题，你发十张五张的问题，乃是你是不是有一个心愿意与主同工，我们一起在福音的工作上一同有份。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特别提到，有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弟兄姊妹，主救了我们，要叫我们借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来见证他，你我愿意都跟得上。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他也跟我们讲，信我的人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你仔细去想想主讲这句话的用意，虽然我们不能做大事，然而当你有一个愿意去行的事，你发觉里面的生命，我们里面的基督能够行的比这更大的事情，是主来做。我们不过是运河，是主把那个生命流出来，人才能得救。我们一同祷告主。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来帮助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实在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深切。你也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能够遵行在你面前。主啊，我们都不够，我们常常够不上你的心意，然而你怜悯我们，愿意我们都能够与你同工，我们一同把这个荣耀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恳求你做这样奇妙的工作，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中，让我们都跟得上。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